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又到了《真道分解》播出的时间了。李崇恩在这欢迎你的收听，希望你每天都按时来学习圣经，得着神话语的教导，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研习约伯记，谢谢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这个学习的内容，也按时来为我们讲解。25讲的学习今天进入第9讲，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第11章。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约伯记11章。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在三个朋友当中呢，他是最后发言的。那么一般来讲，他是年纪比较轻的啊。这位朋友叫做索法。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以利法跟比勒达这两个朋友对于约伯受苦呢做了一些解释。其实他们的诠释呢，都是按着我们传统的讲法。在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讲，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才会受苦的。对，这个因果律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要从约伯记的记载当中，从约伯的经历当中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因果律之存在是神所定的，做坏了就要受刑罚，做好了就有奖赏，这是神所命定没错，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主权在于神，即使我们做对了，也有可能遭遇到苦难，不是神故意让苦难临到，而是罪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当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允许让它发生，不是说神故意让它发生，但是在这个允许的过程当中呢，神知道我们胜得过，即或不然，即使我们可能已经受不了了，但是神一定会帮我们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透过约伯记能够领受到的。但是当时呢，特别在旧约时代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呢人不明白神，所以借着约伯记就是让人们，特别是让神的子民明白神的主权啊，这是约伯记整个啊他的信息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11章里面，我们来看约伯第三个朋友索法发言了。约伯这三个朋友的言论呢，不一定都是针对约伯的言论来一个一个回应的，因为约伯有他的看法，有他的领受。那这三个朋友呢，先讲他自己对于灾难或对于约伯受苦的一种安慰，其实不是安慰啦，就是一直叫约伯啊认罪啦、悔改啦，做错了你就认命吧。但约伯不是嘛，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索法呢，他是比较属于这种辩论型的发言，好，而且是针对约伯的这个言论来做回应。也就是说，他听了前面这两个朋友对约伯的讲法、约伯的回答以后，他就认为约伯你的说法里面啊，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在约伯记11章的1到12节这一段，这个说法呢指责约伯言论夸大，他无视于神的超越，挑战神的言论，这是不对的，必然他会归于空虚无意义。也就是说，这个朋友认为说，约伯你这样讲了太夸张了，你是谁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 好像对神的一个认知上面做一个诠释呢？好，我们来看在这一段里面呢，有几处的经文啊，我们稍微做一些深入的一个解释。好比说，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啊，说法认为啊，这个多言已经是犯罪行为了。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言多必失啊，啊，这个沉默是金。好像约伯，你现在讲那么多，你甚至有时候讲过头了，这就是一个犯罪。哇，太厉害了哈！这个朋友呢，立刻来指正啊，来劝诫约伯，你就做错了，你不要以为你多好，你自己这个讲那么多话，就已经不能够称为义了。当然，这样说法不免武断，但是圣经确实有很多处的地方是警戒人不要多言多语的。啊，好比说箴言书十章十九节啊，传道书五章二节啊，这些经文其实就神的选民犹太人当中，他们觉得说静默有的时候是一种虔诚，或者说不要多话是一种良好的品格。确实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讲法，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多言多语啊，因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嘛，可是当你该讲的时候就得要讲啊，不然大家都不说话怎么沟通呢？大家都不讲那怎么能够明白呢？是不是？所以言必有误，这是必须的。那多言到底什么样叫做多言多嘴多舌呢？啊，这个就很难界定。因此呢，在这里呢，约伯的朋友说法先定约伯有罪，你话太多了，你怎么可以称为义呢？啊，这是说法的一个认知。第二个用词呢，我们来看经文里面讲的戏笑啊，这个游戏玩笑，这个戏笑呢，其实是指的嘲笑或者嘲弄啊，就是说你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啊，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这个戏笑就是说你在嘲笑别人，你在嘲弄的时候，你难道不应该懂得羞愧吗？好，所以这个戏笑是指的嘲笑的意思。那下面呢讲到道理，这个道理呢也可以翻译成教导，一个立论或者一个教训啊。那另外呢讲到纯全，这个纯全呢是讲到纯粹纯净，没有瑕疵。好比说这个蜂蜜呢不掺假，不掺这个糖水啊，真正的纯正的啊，像有的果汁啊饮料啊都掺水，或是有的就兑水了啊，勾兑水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它的纯全是指的百分之百的啊纯全。那么下面讲到违愿呢，事实上这在约伯记的六章第二节呢是约伯的口吻啊，但是呢在这里呢说法也用了这个语气说唯愿啊，就是但愿是这样子，或者但愿啊这个我你能够怎样怎样。那在这里呢我想比较多一点的是他希望说约伯呢啊能够有神向他说话，然后呢让神亲自来修理约伯。这个很多时候呢他觉得约伯太嚣张了啊，所以这是一种口吻，就是说神能够彰显出来。那么另外呢这边讲到诸般的智识啊，智慧常识，而那原来原文的意思是有双倍的智慧的意思，就是呢啊更加的聪明有智慧。那另外呢下面讲到野驴的驹子啊，是指着只有野性没有头脑的意思，也就是说啊，这个野驴已经是不受管教了，驹子呢就是他所生的啊，这野外的这些不受管教的下一代，那更是野到外面去了啊。那这讲到说只有野性没有头脑啊，是指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形容一个对方，那又笨又顽固的意思。当然这也正好回应了六章五节约伯用来指自己的比喻。啊，这个朋友真的很有意思，你怎么讲我就拿你的话来套你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说法的发言。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做一些这个稍微再深入一点的注释，我们就知道十一章的第三节那就好像是在以赛亚书十六章六节以及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的用法一样啊。夸大的话，这个字就是指着摩押的自夸啊，摩押素常都有这个虚假的恶名，那这个特别指约伯呢自称自己无罪，这是呢夸大的，你太夸张了啊。但是称约伯为多嘴多舌的人呢说法呢就似乎是在暗示说啊，如果约伯你原先的行为是完全没有瑕疵的话，那你啊进来的讲论呢也是应该受斥责的。 也就是说，就算是你以前是好的，你现在就已经显出你是不对的。啊，这个用法真的是啊，很诡异啊！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定你有罪就对了。你说你以前好，那不管，就现在你这句话，你就不对了。好，那不管怎么讲，以前也好，现在也好，约伯你就是错了。好，这就是说法的这个辩证法。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十一章的第四节，说法呢是十分直截了当的说，他把所有只是暗示与提示的话语丢在一边，其他人只是指指点点，挥舞兵器，那这个说法却是一刀见血。直接就进来了啊，就责备他了啊！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就是说约伯啊，你说这个话根本就是错的啊！说法在指控约伯自称纯全跟洁净的时候，并没有引用约伯任何现有的话题。那么"道理"这个字呢，在《生命记》32章的第二节啊，《生命记》32章二节以及《以赛亚书》29章24节跟这个。箴言里面用来指圣贤者教导性的谈话，用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这个字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圣贤者的一个谈话。你说你有道理纯全，那你的道在哪里呢？啊，那么洁净这个字虽然非常罕见了，但在其他的地方呢，用来形容手啊或心啊这个圣洁的啊，所以手洁心清嘛。那这里呢是指着道德上的纯洁了。所以十一章第四节这一段里面是说法来责备约伯说，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这句话里面就告诉约伯，你基本上呢有点夸张，而且呢甚至呢你就是错在这里。怎么可以有人这么夸张的讲自己是有高尚的品格，可以去教导别人，有知识性的教导，而且自己是守节心清的。你这样讲法就已经太自夸了，人应该要谦卑的啊。常常我们有些时候跟说法其实想法是一样的，就是看到别人真的是啊很纯净，或者他自信在神的面前是努力敬虔的，但是呢我们就看不惯。就像说法对约伯的说法看不惯，就觉得你这样讲就已经是错了。当然我们人需要谦卑，可是人在对神的敬虔上面也应该可以有所自信，就像约伯一样啊，不是骄傲，而是我尽我所能的已经在做了。像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询问说，怎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先讲一般守律法，这少年的官怎么说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没有说你太骄傲了，没有啊，耶稣还反而对他所说的是认同的，而且还喜欢他，因为知道他真的从小就遵守啊。所以那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法则，这是要有一个努力，而且要有一个秩序，但不是骄傲啊，而是你努力在做嘛啊。所以这谦卑跟骄傲其实不是在于你的表现是什么，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实的在倚靠神。不是外表说的，有人真的谦卑吗？是嘴巴上的谦卑啊。当一个人说我是最谦卑的，那就表示不谦卑了嘛，因为他一个谦卑人不会讲说自己是最谦卑的，是吧？所以在用词当中来讲，说法他所引用的就是说，约伯啊，你这样就已经不对了。其实约伯没错啊，啊，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们来看十一章第五节，说法接着表达一个愿望，唯愿啊，这个愿望当然是约伯也共有的。约伯也希望说神能够发表意见啊，但愿神能够开口说两句话让我明白嘛。但是说法已经认为自己知道神会说什么了，所以呢，他大大的埋怨约伯是傲慢自大的啊。他的唯愿是说，你还唯愿神呢？我都可以告诉你答案了，你不用问神了啊。当心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别人的这个辅导者啊，或是啊帮助者，也常常会落入这种情况，好像约伯的朋友说法一样。我们说你不要问神了，我都可以告诉你。哇，糟糕了，变成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取代神了嘛。好，另外呢，其实在十一章的七到十节的说的是相当正确的，因为约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全能者，这跟约伯记最后神的立论是非常接近的，因为神就挑战约伯嘛，我做这些东西你知道吗？这以后我们查约伯记就知道了。好，那不过在十一章的六节以及十一节到十二节暗示约伯可能犯罪而不自知。好，那在十一章的13节到20节呢，又要约伯悔改。哇，很明显的就是认为约伯的苦难根源于犯罪。 啊，你前面讲这些都已经是事实了，我都可以以现行犯来责备你约伯了，那更何况前面两个朋友讲的也有可能会发生。所以约伯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那么好，你啊也有可能真的犯罪，那怎么办呢？你就认罪嘛。啊，那说法认为约伯不能完全了解神，自己呢却又认定自己是能够掌握神的作为，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好，在11章6节呢，我们来看这边说什么呢？似乎认为约伯受的苦还不够重，不过呢，这已经是魔鬼撒旦权力的思维了，所以看起来所法自认为站在真理这边的时候呢，又未免失于太过残忍，无法体会或者体谅约伯受的苦。其实约伯受的苦，魔鬼已经尽他所能的已经攻击约伯到这个程度，已经没办法了，最惨的也不过如此了。而反而说法认为说，约伯你就是受苦受了还不够，你还是坚持，不然你早就该趴在地上呢认罪悔改了啊，很有意思的。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会不会也常常也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呢？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探讨约伯第三个朋友说法的言论。
不要惧怕，你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我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也盼望有人能够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作为别人的朋友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要像约伯的朋友啊。约伯三个朋友呢是很关心约伯，很这个愿意来安慰约伯，但是用错了方法，不仅仅没有办法让约伯感到安慰，更让约伯感到难过啊，这真的是这个雪上加霜啊，不是啊，这个真正帮到忙了。好，那我们来看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十一章，约伯记的十一章，说法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发言了，他的发言是冲着约伯所说的话责备他，而且呢真的是啊不留余地，认为约伯啊受苦受了还不够，哇，这个朋友真是太过分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说法提到人的时候呢，他认为啊，人的言语呢不应该那么多嘴多舌的啊，而且有的时候讲的太夸大了，所以呢，说法先责备约伯。到了第二段呢，他提到神，口气就缓和下来，所讲的内容就很有深度了啊。说法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哎，这个说法所说的是真的，是事实啊，对不对？神所在的天到底有多高啊？阴间是全然黑暗、毫不透光的所在，那到底有多深呢？好，说法在问这个亮度的问题啊。说法的问题不只是约伯答不出来，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我相信也答不出来。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柏拉图啊、亚里斯德德啊都答不出来的啊，科学家或是天文学家哥白尼也一样答不出来啊，牛顿不可能有这个答案的啊，康德也不可能，爱因斯坦也一样的。将人类历史上所有最聪明、智商最高的人集合起来，用不管是电算机最大的超级电脑，或是数学来算，用哲学来想，用仪器来量，用创意来想，都没有答案。这个亮度啊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亮度是距离的测量，也是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距离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评估的，但是深入了解距离跟宇宙间的空间的关联呢，那肯定就会考倒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在地球上你可以量，因为这个距离地球直径啊，或是啊这个地球整个圆周啊，这个你可以算的嘛，但是呢超过地球以外呢，这一样是属于一种亮度啊，那就没办法回答了。所以在这里面显示几个问题：第一，宇宙大，大到人类不知道；这个原子呢，小，小到人类呢不能够理解； 那到底还有没有更小的，有没有更大的呢？哇，到如今我们说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分子啊、量子啊，这你说够小了吧？但是还有没有更小的，我们不一定知道啊。关于原子方面的结构，不管是分子、质子啊，这些小的这个各样的分子，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哇，有的科学家都懂得的，我们还不一定都懂，那何况还有一些是科学家不懂的。就个体群体来讲，还有生态系、整个环球系、星系等等，这个大尺寸的跟小尺寸的这种系统的组合，不同的距离系统都有不同的法则。上到外太空，下到深洋，哇，对我们来讲都是人类还需要更多来开发的。所以呢，在这里有第三个我们来思想，就是不同的系统却巧妙的组合，像是不同尺寸的这个齿轮互相的配合啊。那从小到原子里面的各样的世界，大到整个好像无穷尽的大宇宙，千万年来稳定的像一具复杂的这个时钟啊，精确的在那里运转着。人不过就是时间的过客，在这时钟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任凭你多少的观看、多少的思索、多少的理论、多少的骄傲、多少的建造跟破坏，说法再会，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知道什么？说法给个答案是说，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是不受管教的，不仅仅是野驴，而且还是下一代啊，是无知的。那么因此呢，说法就认为啊，这个人像野驴一样是虚妄的，是毫无知识的。那说法这个结论其实下得太快了，因为神创造奇妙的宇宙万物，并非让人自以为很笨没有用处，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是有功能的，目的在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啊。因此呢，神创造这个野驴应该是很正面的，因为呢啊，神说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这个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片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这是约伯记39:5-8神做的回应，或者神所问的问题啊。无论人如何看野驴的习性，神与野驴有一种关系，因为神使他得自由，可以在野地走来走去，在闲地跑来跑去，并且有足够的青草可以吃。让我们知道万物来自于尘土，也归于尘土。那么即使人生的日子像野驴驹子，但是神依然看顾的啊，这很重要，这是从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反馈的。另外呢，11:7说，你查考就能测透神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回答这个问题。在神荣耀的面光中，天使也要遮他们的脸啊，他们也无法在深处达到那荣耀的奥秘啊，知道长宽高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世界的情况里面，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我们不必感到困惑。你也不过是在婴儿班里面呢，对老师教授的系统不会明白的，因为我们非常的渺小。如果我们能够测透神，神就不能称为神了，神也就算不了是神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理智寻求神，应该是以爱来体验神。怎么说呢？就是你的脑袋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脑袋瓜子里面能够知道明白事情非常有限，所以你要说用我的知识来明白这个全能的神，那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爱来体验到神，可以认识到他，有爱心的能够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认识神的方法对聪明通达人是隐藏起来的，对婴儿反而是显露出来的啊！这是保罗的说法，对不对？他有很深刻的体验，求神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借着圣灵能够刚强起来，让基督因信在我们心中能够居住。所以我们要凡事顺服主，圣洁的主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得以来认识神，好像小孩子认识父母一样。虽然这些幼儿啊不会把握父母的心意，但有爱能够依靠，完全依靠父母。我们考察是无法测度神的，但是却可以用爱，以敬爱的心来寻求到神。好，最后我们来看说法劝勉约伯要归向正路，除去罪孽，就要脱离苦境了。这在11:13-20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一段里面讲到说，将心安正，意思就是说坚固你的心吧， 这一段的论述基本上和其他两个朋友的立论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要悔改才能得福气，继续做坏事呢就会遭灭绝的。11章13节按照古代近东的这种典型的模式呢，举手是普遍的一种祈祷的姿势啊，举手手心向外两手相近啊，在面部的高度的姿势被视为是一种谦卑的表示的。那说法的说教呢到此为止了，现在呢说法是在讲道，他的方法很简单呢、就是我们平常常常看到的一长串的虔诚的劝告啊，他说你若存心正直向神祷告等等等等，这不是虚伪的话，没错啊，这是一种劝勉，就是说如果你怎样怎样怎样都是好的。那我们暂且假设说法是想要以他莽撞的方法来帮助约伯，所以呢在这个劝诫的当中呢，他先预设了约伯是错的啊，然后说你如果能够正确的话你就好了。那先知呢相当有果效的说出同样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一章十五节啊，因为先知在劝勉当时的百姓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说，如果我们能够改正的话我们就可以蒙福。但是呢在约伯这个朋友说法所说的过程当中呢，他太过能说善道了，也毫无根据啊，因为他假设了约伯的问题在于他的罪，说法落进了一般常见的一个错误当中，就是将罪孽以这个赦免的范畴用在每一个人类的问题上面，而事实上这不是约伯所需要的。那说法为了要促使约伯悔改，他软硬兼施啊，软的是指的神会祝福你，硬的是指的神要审判你，所以呢他就指出恶人的结局是很可怕的，用这个来恐吓来威胁这个约伯要悔改啊。那这里面也暗示了说法仍然认定约伯是因犯罪而受苦的啊，真是约伯够苦了，自己已经受到那么大灾难，还遇到三个朋友不断的叫他悔改要认罪，而且还讲了约伯一副就是啊做错事了，就算没做错事你现在的态度也不对啊。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好，那约伯到底该怎么样来回复呢？我们在下一次来继续分享有关于约伯第三次的回复。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